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快一个礼拜过去，我们又再一次继续在此的圣殿当中，我们开始来练唱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还是上礼拜那两首靠着耶稣得胜。我们知道我们的得胜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所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得改变。我们来试试看，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再来一次，在你爱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从头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身。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得胜，绝对不是因着我们，而是因着神的带领，因着神的帮助，让我们在他爱里面，神要我们得胜，神要我们健康，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来荣耀他，所以神就把得胜这个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一切。好吧，我们再从头再唱一次，我们用这样的用这样宣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接下去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 众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再次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众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好，接下来我们来唱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再来一次，从头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请这边弟兄姐妹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二三四。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二三四，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请这位弟兄姐妹来。在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愿一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大家起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恳求主的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安静的心，在这个地方能遇见是你自己，也看见是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现在我要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开始今天的聚会，请听我念主的话，在诗篇一百篇四到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请众人敬拜主带领我们敬拜。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三十三篇十八节，二十九篇第二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每当我瞻仰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 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生活着，唯要敬拜你。
每当我赞扬你的容面，
每当我赞扬你至圣容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一生活着，唯要敬拜你。
让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不再被罪来捆绑。我们信靠他，我们仰望他，让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老我，周遭的环境，因他得胜。当转眼仰望耶稣，
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就得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赎荣耀恩典大光中， 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主已从死亡进入永生，我们随主同享生命，我们不再被罪权困拘，因靠主义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求主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他万事蒙恩典，快去将他全备的救恩传给濒临死亡世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要显为虚空，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姿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
我们这首诗歌，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我们站立来唱这首诗歌。眼光，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及带领，虽然不管天有多黑，不管夜有多长，我们靠着那给我们信心的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 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上帝的心，
你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恩典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在这诗歌当中告诉我们要有眼光来看见我们那看不到的，有信心我们就能走到云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心一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奔向主你要带领我们前往的地方去，就是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主啊，今天早上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来仰望你，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我们要向你诉说，我们活着是为要敬拜你，我们活着是为要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要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因为这是主你配得的，也是主你当得的。主啊，若我们在敬拜上有怠慢，若我们在敬拜上不讨主你的喜悦，主啊，就求你在你丰盛的恩典里面来涂抹我们，来饶恕我们，好叫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在你的宝血的遮盖之下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在这个地方我们与主你相遇，也在这个地方我们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相见，相见在你的荣耀里，也相见在主的爱里面。主啊，求你的圣灵就在这个地方运行，叫我们来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或最近刚刚新来的，或长久在我们当中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我们要向主你献上感恩，我们要向主你献上祷告，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谢谢主你。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念到在途中要到拿巴侯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想到 Pat， 我们想到西平姐妹，我们想到Pastor J, Teresa， 还有 Jonathan, David， 还有 Eric, Penny, Eden, Corey, Linus, Jerry, Roland， 还有 Stephanie 以及 Melody。 主啊，我们就把这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在往拿巴侯的路程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带领里面，保守他们身心灵得着健康，也保守他们在到达地那个地方之后，就带着耶稣圣灵的宝剑在那个地方为着你做工，是就是神你自己的道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真的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那个地方真的为着你征战，好的征战啊！主，我们特别恳求你来祝福这些年轻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心愿，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让他们在那边纪念到主你与他们同在那种甜美的恩典的滋味。主啊，不管是带领的人或者是年轻的人，我们的求主你一一看顾，也特别把 Pastor Cordova 以及 Eric 他们开着两部车，他们要开600迈才能到那个地方。主啊，预计在今天下午5-6点钟才会到达，就恳求主你让他们精神体力都足够，让他们就是带着两个车的弟兄怎么安全的到那个地方，为主你做见证。主，我们确切的把他们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真的把我们的弟兄 Simon 他在这个礼拜三一大早的时候，就半夜的时候，他要
大家知道到泰国前来，到曼谷，到台湾来接洽，来商讨，来预备啊，未来要进行的啊各种事工的宣教的啊事工的协调。主啊，就求你真与他同在，保守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满有圣灵自己的带领，你的平安喜乐，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在他身上。主啊，真的借着他啊，在他们所做的工作来荣耀圣灵自己。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把7月29号我们的他人秀交在主的手中。主啊，那个在那这个晚上，我们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在那个晚上是一个庆祝的晚上，在那个晚上是我们同乐的晚上，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主你是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身体，我们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我们要一同来为我们这位啊头跟身体来献上感恩。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的主，我们就把这样的事工交托在你的带领里面，求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欢乐，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充足来的喜乐平安。主啊，在庆祝的时候，求主你自己带领在我们当中来带领，也特别把7月31号朋友日的事情啊，就是爱主团契，他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在预备啊他们的短剧儿子哪去了。主啊，就求你真是啊借着这样的一个短剧，就是带领我们，就是能更深的认识你的福音，也就是他们在演出，就是他们在彩排的过程当中，他们在克服很多困难的时候，神，我们就求你真是帮助他们。也这么特别纪念到那些幕后台前台后在位置里摆上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配搭是非常重要的，就把这个施工也恭恭敬敬交托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特别真的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感动的灵，在7月31号那天，就是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参加，邀请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让主的家真的坐满满的。主啊，谢谢你啊，听我们祷告。主啊，但是我们也纪念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纪念到几位弟兄姐妹啊，他们需要祷告，还纪念到 David 吴，我们纪念到 Don， 纪念到洛学林弟兄。主啊，求你的医治继续临到他们三位的身上，不断带领他们每天都有进步，带领他们每天都有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带领他们每天在进步一点点当中，他们的生命就像往前的迈进一大步的时候，圣灵就拖着他们，拖住他们。让他们在你里面得着啊健康，得着医治。我们为我们教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身体欠的祷告。主啊，真是感谢你，我们每个礼拜看见我们姐妹当中这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他们真是从来没有啊在礼拜天他们没有来，他们总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看见他们，我们就得着极大的激励。特别求主祝福他们，求主带领他们。主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纪念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另外一个在主的教会里面的恩典教会啊，他们就是过去去年跟我们参加 retreat 啊，今年5月29号也跟我们参加在 Torrance Park 的啊野外礼拜，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碰到一些难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我们就求主你帮助他们，我们求主你带领他们，我们求主你赐下力量与智慧，让他们所碰到难处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有余，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我们切切把他们的同工会，把他们的牧师仰望在你面前，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的。主啊，谢谢你，我们把这个机会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带领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 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乎你的。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或是很久没在我们中间。我在我右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没有的话，在我左手边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吗？哦，我看到 Dora， 还有他的先生从上海回来，欢迎。我们站起来一起问候一下，好不好？花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站起来互相的问候。麻烦弟兄姐妹打开你手上的程序单，我们几件事情来报告。欢迎大家在主日敬拜之后能够参加装备训练，然后之后与弟兄姐妹享用午餐交谊。第二点，刚才在牧师在祷告中特别的纪念，我们现在有一群弟兄姐妹正在往 Navajo 印第安保留区来短宣。他们今天早上5点从这边出发，所以我继续弟兄姐妹继续在我们的祷告中来纪念他们。另外一点就是第三点，跟第四点我一起在这边的报告。我们今天下午的12:45，我们在1067教室有为今年的教会退休会的会议。我们今年教会退休会是在9月3号到5号，如果是你还没有报名，请你尽快的报名，在7月24号之前，我们有特别的优惠就是你需要填报名表需要有报名表的话，请到办公室或是在后面都有这些报名单。弟兄姐妹能够互相鼓励，我们踊跃来参加。第三点，我们周三祷告会中英文祷告会7月20号周三8点，我们为教会的外展的事工来祷告，由我来带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祷告的一个事工，真的是巴不得你们都能够来参加，来关心教会外展的事工。第七点，家的团契将于7月23号早上，周六上午10:30，在教会1楼教仪厅举行。由黄鸿章医师主讲，就是 James。长者营养讲座，欢迎年长的弟兄来参加。第八点，联合小组才艺展现晚会，就是刚刚在牧师在祷告里面来纪念的7月29号周五晚上7:30在教会大堂举行。这是我们所有的小组的聚会，也欢迎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特别为刘爱明执事 来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 Talent Show 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艾琳姐妹来报名。第十点跟第十一点，我在这里就有关于儿童团契跟青少年暑期的他们的聚会的日期，请弟兄特别在这里来注意这个日期。第十二点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是本月的第五个主日，7月31号朋友主日也是一个外展邀请外面弟兄姐妹或是我们周家亲朋好友的。我们特别为是由 LOL 爱主青年团契为我们演出圣剧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排演，是一个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这个主题是儿子去哪儿请邀请亲朋友来参加其他弟兄姐妹就来自己来看。我们继续的用我们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那获财的能力，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你拥有这宇宙万物一切，千山的牛羊是属乎你的，主，你一点都不缺乏但是你愿意我们一起与你同工，
是的，
一起与你在各样事工里面我们有份。主，我们感谢你愿意将这一点点的奉献也代表我们全能的奉献，更让我们不单单只在金钱上的奉献，我们在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的爱心，在我们各样的上面也看到我们的奉献。主，因为你是那配得的那一位，
是的，
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愿你悦纳我们的奉献。将仰望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名祈求的，
阿们。
若是你还没有信主这个奉献袋传到你边的时候，你可以 pass 交给下一位就可以了。请马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接着要来分享进入应许之路的第二讲，也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我们刚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敬拜的弟兄姐妹为我们预备了几首歌《眼光》。他的歌词是说：不管天有多高，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这个眼光其实就是信心。如果把歌词当中的眼光改成信心的话，那歌词就会变成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是这个歌词，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不管天。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 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信心。哦，你的心里要有信心。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要如何得到上帝的喜悦？一个平凡普通的人要如何得到上帝的欢心？一个平凡普通的人他要如何得到上帝的赞许？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看法，就是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你要做一个过河的人，你要在基督里做一个新的希伯来人，做一个过河的人，做一个新的希伯来人。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根的意思是过去，特别是指过渡过河，从河的这一边过到河的那边，从这边过到那一边。所以希伯来人他们是一群渡过河的人，一群渡过河的人，这是希伯来的字根的意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新约的信徒也是一群过河的人，靠着耶稣基督从地上短暂的人生之河渡过到启示录22章新天新地里生命河之水，生命河水之河的那个那里去，那是从上帝的宝座跟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水。所以我们不单单在今世在地上活着，我们的信心要带领我们不但在现在活着，也要过到渡过到天上去，在神的施恩座前宝座流出了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渡到那边去。我们知道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圣经当中第一个希伯来人，特别在创世纪第14章13节我们看到这个事实。他从伯拉大河那边拜偶像之地，就是加勒底的吾尔，他渡过到大河这边侍奉神的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书这本书的信息就是要帮助那些仍然留恋于犹太教的犹太信徒，在属灵上都能够彻底的做个过河的人，从旧约过到新约，从律法过到恩典，从属地的生活过到属天的生活，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生命的成熟与成圣里面，离开会幕的外院，而能进入到过渡到圣所至圣所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所以这对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信徒也同样的重要。我们的属灵生活聚会侍奉也可能落在外面的疑问或者属地的观念里面的危机，我们都得做一个真正过河的人。而我们说这个真正过河的人，他是个希伯来人，是个新的基督徒。为什么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信心古人的生命见证来向我们开启？我们上礼拜我们特别讲到，就是讲到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亚伯。而亚伯的一生当中在见证一件事情，是因为神爱他，是神用皮子给他的父亲亚当夏娃用皮子来遮盖他们的身体，而那个皮子不单单就是一个简单的皮子，而那个皮子我们讲到是经过流血的，那个皮子是神在审判他们之前给他们敞开一条救恩的道路，经过流血赦罪，生命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义。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管整个圣经里面就穿插，就整个这整个圣经新旧的一个支架就在那个地方。从我们从创世纪看到羊，我们在出埃及记更看到羊，我们到了启示录还是看到羊，羊的神学，羊的生命，羊的流动不断在整个整本的圣经当中在告诉我们那个羊。而那个羊最后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在山里面看见那种羊，也那个羊的血不在那个在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门楣上所跨上那个羔羊的血，而那个羊就是谁？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29节，约翰福音的作者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那个羊已经成为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前身就是那个会幕， 而会幕是一个照山上的样式所照的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人。在新约的时候，说明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说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什么？父独生子的荣光。而这个父独生的荣光是什么荣光？这个父独生的荣光就是什么？至圣所里面施恩座所发出的荣光，就那件事情。我们感谢神就把这些启示给我们，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现在的人跟过去那些古人的生命跟他们信仰把它串联起来，把它串联起来，我们跟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新的道路上我们是这样走到现在的。不但走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要继续走到往下面一走下去，一代接一代的走到什么时候？走到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那一天，到那一天。所以为什么神特别要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信心的古人的生命的见证向我们敞开？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包括弟兄姐妹一起念这段圣经，请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鼓励可以得着盼望。这边清楚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那个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个圣经就是神自己的启发，那个圣经就是神自己的开启给我们知道的，他自己的话语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鼓励。而这个圣经所生的忍耐和鼓励是什么？是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练，练到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有一大堆的什么见证人，如同什么云彩围绕着我们，而那个圣经所生的忍耐和鼓励，我们就可以得着盼望。也许我们在现在人我们的这个旷野里面，我们感到灰心，我们感到失望，我们感到毫无助，很无助。但是当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他们为我们所留下那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生了忍耐，我们就得着了鼓励。这是神为什么把这些话留给我们的原因。况且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如果你上过门徒训练的话，你都会背这段圣经，对不对？那边说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怎么样？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强调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在讲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讲到善事的时候，那不是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说我拿十块钱帮这个 homeless，或者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慈爱一个救济的行为。在圣经里面所规范的善是比那个大的更多，高的更高，而那并不是我们能不能做到的，是我们能做到的。神就在主前八百年的时候，他就借着先知弥迦就把这句话启示出来了。什么叫做善？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什么？耶和华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叫做善。所以善包含四件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加上与你的神同行。离开神，我们所做的善只是在血气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也许就像孔子孟子所讲的怜悯之心或是什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不单单是那一种而已，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所拥有的善是跟神同行之后，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样一种善。而这个善在哪里完全彰显出来？在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33年半当中，他把这个真正的善完全流露出来了。行公义的耶稣基督，好怜悯的耶稣基督，以及怎么样？
存谦卑的耶稣基督，一生同行的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末后的时代，我们说我们是要活出基督的人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走在前头来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5到第7节，请。不至于见死，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很宝贝的，在这三节圣经当中，第六节的三个信，在第六节当中有三个信，这三个信像什么？像一条路，像一个指路标，像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把两边连接起来，把我们引进到神的应许里面，连接、说明、以诺因着信而荣耀被提，以诺因着信而荣耀被提，也介绍了挪亚因着信而做上帝要他做未见的事情。弟兄姐妹，他现在挪亚要做是一个未见的事情，而以诺已经做完了，他已经荣耀被提了。这说明因着信带出一个好的结果，也因着信开启了一个更美侍奉的缘由，一个已经成就，一个将要开始。不管是成就，不管是开始，不管是起或结束，都是怎么样？因着信，因着信把这些事情呢串联起来的时候，而这个信稳住，这个信的是什么？就是神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耶稣基督。仰望他，不是看人，不是看环境，不是看着你的感觉怎么样，只是仰望他而已。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在创世纪5章18到24节，很简单来介绍到以诺嘛，好不好？我们一起念一下，请。亚略活到162岁，生了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以诺他活到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儿子叫做马土萨拉。当他生了马土萨拉以后，他又活了300年。而在这300年当中，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贝的事情，说什么？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我们知道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在以诺的世代是什么样一个世代？以诺是活在一个黑暗，活在一个不信不敬虔的世代里面。那个世代神正计划一件事情，用大水来清洗整个大地，用大水，用洪水来清洗整个大地。假如我们没有，假如我们能够回想这些背景，圣经的背景，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更了解这些经文。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挪亚是以诺的曾孙。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5章25到27节，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创世纪第6章最开始的几节圣经当中，描述了人类的罪性，解释了为什么全地必须受到审判，也解释了为何只有挪亚和他一家幸免以难。我们来看一下以诺何时与神同行。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诺他65岁的时候，他生了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马土萨拉。以诺生了这个儿子之后，就开始与神同行。为什么生子之前更有时间，他没有与神同行，反而在生子之后才与神同行？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儿子身上，问题就在他生儿子的这件事情身上，在他儿子的身上。原来马土萨拉的意思是什么？他死 后那件事就来了，他死后那件事就来了。那件事究竟是指什么？而且马土萨拉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射箭的人。而这个射箭的他的箭不光是他带在身上，而这个箭是怎么样？是安在弓上面，手已经拉了，要放出去的，那就是马土萨拉。也就是说，在这个动作里面，这个预备动作做好了，马上一触即发当中，这个箭要射出去。而箭那个箭射出去的箭是什么箭？如果从神学上来看，那个箭也就是神的要降大水在地上那件事情。所以在他死后那件事就来了，那件事就来了。所以马土萨拉是圣经当中最长寿一个人，他活了969岁，他就死了。根据圣经的记载，他死了以后的第七天，洪水的审判临到大地，这就是那件事。洪水的审判临到大地，这就是那件事。而那时他的孙子挪亚刚好600岁，就在那一年洪水泛滥的大地，以诺为看见马土萨拉这个异象，因为看见这个异象，他就动了什么敬畏神的心，开始与神同行。我好喜欢圣经用一个动了敬畏的心这样的话来说。而且他不但这样，他还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异象，而这个异象是在犹大书的14章的14节15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15节。预备，来。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就是因为这两个意象，以诺他起了敬畏神的心，开始与神同行。使徒保罗他在后来他这样回应犹大书14节15节的信息，他说在罗马书1章18节，是请弟兄姐妹前面这段圣经情，神乃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当保罗写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也想到了，他想到特别在以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刚刚讲说他活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他活在一个不幸的世代里面，他活在一个不敬畏神的世代里面。所以当保罗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想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已经显明了，在哪里？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接下来当保罗再继续写下去，他想到一件事情，这人为什么受害，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因为他在罗马书1章19节说什么事情？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有关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怎么样？原显明在哪里？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不知道，我们不要说我完全没有这样的 idea，不是这个意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根据创世纪1章26节27节说什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对不对？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这个形是内在，像是外在。所以神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自己照在我们里面了，他已经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而永生是谁？他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永生是什么？永生是神。因为在约翰福音17章3节说什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已经把永生照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当时保罗这样回应犹大书的时候，他也把这样的信息转达给罗马教的弟兄姐妹。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心中浮现了一个问题：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与神同行？我发现文字上和意义上我懂，但具体说什么是与神同行的时候，我所领受的不是很具体，我就有一个疑问在那个地方。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与神同行 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必须靠着耶稣基督，也必须是因着耶稣基督才能成的，并不是我这个人就能跟神同行。我是个肉体，我是从亚当承受那个犯罪的人。神要把我们从亚当的生命里面移植到哪里？移植到耶稣基督里面来，移植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就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说什么？那讲到教会的时候，讲到一件事，讲到什么？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对不对？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自主的，是什么为奴的，都同一位圣灵受洗，对不对？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完全在那个里面，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也因着耶稣基督。那么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想到，当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讲话的时候，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他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与神同行，还是借着耶稣基督，要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所以经过几天的祷告思想，我列出八段经文来说明与神同行的自我心理装备。与神同行的心理自我装备，并且与神同行是要不断的操练，每天的练习，练习的越好，操练的越多，越能熟能生巧。很多事情你做得很棒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练习很多，你操练很多，你才能达到一个顶尖的人物。如果你经常到那个高尔夫球场，到果岭上去练推杆的话，练久以后，你要推杆你可能是很棒，比别人多好。或是你要 chip in 的时候，你从那个场外要把它 chip in 到果岭的时候，你经常在那边练的时候转那个练习。那个 show game 的时候，你练多了你也就会了，不管是哪一种球类都是这样子。而很重要的与神同行是要经过操练的，经过学习的，经过练习的。所以列出八项，第一件事情，要与神同行，我们要确认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就是我们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要先确认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而这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要跟神同行的话，我们要预备叫我们行善。我们刚刚讲到善的四件事情，最后一件就是与神同行。第二个就是说，要与神同行，我们要先有基督怎么样成型在我们心里。所谓成型，就是说这个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过程而已，就是刚刚开始一个醒出来而已。有时候那个你说那个蛋要孵小鸡之前，它在还没有完全能够孵出来之前，它一开始它有一个醒，那个醒慢慢的成长到一个阶段，时间到的时候，他会孵小鸡出来。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先有什么？基督要成型在我们心里。好，帮我们念一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保罗切切的希望加拉太教的弟兄姐妹，他在受生产之苦没有关系，只要等到基督真的成型在你们心里。因为一旦基督成型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盼望，我们的生命 就能得胜。第三个，要与神同行，我们不但要基督成型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但要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而且我们外在里面也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而这个一很重要，这个一不是一二三四的一，这个一是什么一？是三位一体的一。 也就是说，只等到我们众人都在真道上同归于圣父、同归于圣灵、同归于圣子这样的一的时候，我们认识上帝的儿子，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在那个里面才能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的一就像我们想讲过的加拉太书在第三章的二十八节说什么？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的，是不是？这个一也是三位一体的一，是一样的一，都是三位一体的一。第四个，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使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既然基督已经成型了，就我们已经满有基督长成身量了，身量了，说我们要使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实际上，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照常的扩大。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的时候，我们那个我已经怎么样，变得非常的小了。我们那个我是怎么样的感受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了，就在不可能显大的时候还让基督照常显大，就在做不来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过不了关的时候，还让神来做主。这个叫什么？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算我很希望自己做主，就是算我很希望自己来决定，正在那个 moment 里面，我知道基督已经成型在我里面，我完了基督长成了身量，而且不但这样子，我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把它交给耶稣基督，交给耶稣基督。第五个，与神同行，要与神同行，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还能跟父神同行。再来我们看到第六个，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有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平安，有时候我们心中有烦恼，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很闷，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心中很难过，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干扰的时候，这么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与神同行的话，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只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心才能平静下来。好吧，我们来念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我们就是为着让基督的心在我们平安在我们心中作主这样的原因，我们为了这个来蒙召的。而也因为这样子，你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作主，我也让基督在我心中做平安作主，他也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中作主，这怎么样就能归为一体？如果你要用你自己的想的平安，你要追求的平安，那不一样。所以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的另外意思是什么？就是披戴耶稣基督，对不对？你就是披戴耶稣基督。你披戴，大家都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像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的事情一样。第七个，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不，我们念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懂神的心。神懂我们，但是我们懂神的心吗？我们不懂神的心。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我们要去懂得神的心，这就是懂神的心。不要去笑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而且要怎么样来查验？查验就是讲出那个不同，查验就是检验，查验就是很明白的在细微当中来分辨出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而在那种不可能的状况之下，你查验出什么？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从来没去了解上帝，去懂上帝的心的时候，你跟上帝同行，与神同行，这是一个蒙祝福的。最后一个，要与神同行，我们要认清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你不是别人， 你不管是生不管是死，总是主的人。这是保罗他最后的他的见证，在罗马书十四章的七八九，我们一起来听。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的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会体验到，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为什么基督徒对死亡并不是很害怕的原因是，知道我们是主的人。怕的是我们不是主的人，我们死了，我们就没有盼望了。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列几点作为我们的操练。与神同行，就是我们在做人生的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很在意上帝的怎么想，我们很在意上帝会怎么想。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绝对不会一意孤行。有时候我们会一意孤行，但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因为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很在意上帝他会怎么想。我们都看到有个钥匙圈，上面很早以前流行什么 WWJD， 对不对？ What would Jesus do， 对不对？耶稣会怎么想？相同与神同行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上帝会怎么想。我们 care 这种事情。与神同行的人会想到上帝要他做什么，不是只想到自己的计划。神有他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可是当我们一直想到我们的计划的时候，上帝在我们身上计划不能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人不只是关心自己的需要，更顾念到神国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与神同行是对神的每一个属他儿女的呼召，是我们应当要过的生活，也是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事情。与神同行是个交账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以诺在平等的生活当中与神同行，所以创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诺他与神同行当中，他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告诉我们，以诺一边与神同行，一边还怎么样生儿养女。他是爱神爱家的人。为什么圣经将与神同行和生儿养女相提并论？这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的人生可以一面与神同行过属灵的生活，一面尽责负责做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应做的事情，过入世的生活。如果你去查考创世纪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你会发现说，当亚烈生了马土沙拉之后，算162岁，可当他生了以后，你看他要到活了800岁，也就是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以诺被神接去了以后，他的父亲还在，而他也生儿养女，也要跟神同行。生儿养女似乎是死数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这正是我们属灵的责任。我们有婚姻的生活、社交生活、娱乐，与世人来往，尽国家社会公民的责任。基督徒过的不是修道院的生活，而是深入社会人群，是光是眼的生活。我们看到以诺在什么时候与神同行，就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与神同行。以诺65岁，神告诉我们他就开始与神同行。在当时动不动就活到800、900岁的时代来讲，65岁真的很年轻，真的很年轻。传道书第12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轻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纪念造你的主。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评论他？他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人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将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与神同行，神喜悦他。以诺的时代是个不幸的时代，而他是那个时代唯一靠神的人。我们看到凭着坚强的信心，他与神同行，不是30天，不是3年，也不是30年，而是300年。弟兄姐妹，以诺花300年 就操练了一件事情，以诺花300年就练习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同行，直到他与神同行得很好。相信在漫长的300年当中，他一定遭遇不少的困境，但他没有灰心，没有后退， 因此圣经的作者就用以诺的信心作为后代人信心的榜样，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再者，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以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到以诺的时候强调以诺是因着信被神接去，他并没有强调以诺做什么好事情，他做什么善事，做什么好大好大的事，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就单单的他与神同行。神就把这么与神同行的这个 idea 这样的意念来放在我们的里面，而这样与神同行的意念到了挪亚变成什么，就动了敬畏的心。那个从他的先人那个与神同行的这件事情来看在眼里之后，他到挪亚的时候，他使挪亚就动了敬畏的心，也就是说挪亚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就是这个支派要这一路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看到以诺被神接去，特别在我们在看到新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我们现在以主的道告诉你们，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比那已经睡了的人先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有发令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吹号号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一时之间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从此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讲到一个荣耀的被提，以诺他被取去不在世上的，以诺是第一个被提不必长死位就直接到神那里去的人，何等荣耀的结局，不必经过死亡而能进入那荣耀的光辉乐园，能够荣耀的被提是所有与神同行的人的盼望。以诺他是预表灾前被提的教会，而挪亚是预表灾后得救的希伯来全家，先有与神同行，后有荣耀的被提。被提是以诺所做的见证的结局，他是以他的一生来做神的见证，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在以诺的见证里面，他很明确地指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再来看挪亚他怎么样摆上他自己，我们甚至告诉我们说挪亚他是个义人，他是个义人，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来看看挪亚的时代的光景，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情。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多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我面前蒙恩。这告诉我们说，当时是个道德沦丧的时代，神在地上所见的尽是恶，因此他忧伤，厌恶人类，后悔造人，并考虑除灭地上所有的一切。但有一个人，在众人都在沉迷的时候，当众人都在犯罪的时候，他让神的心中感到欢喜，而那个人就是挪亚。挪亚在神眼中蒙恩，是个完全的人，是个义人，是个与神同行的人。神选择他的一家要重新开始，由此可知讨神欢喜是基督徒要有的一个积极的目标。我们当学习朝此目标前进，查验神的心意，并且身体力行。我们刚刚讲到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的意思又是神的公义的审判，或他死的时候那件事要发生，我们跟你讲过了。因为那件事要发生，神借着挪亚给出救恩的路，那是什么？方舟。方舟，当亚当逍遥被审判必死的时候，神给他皮子。在挪亚那一个世代人要被毁灭的时候，被完全灭绝的时候，神给出一个救恩的道路，是什么？方舟。方舟的故事就是救恩的故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 我刚刚讲过，我好喜欢动了敬畏的心这六个字。这个意思好像是以诺原本就有敬畏的心，只是现在这个敬畏的心怎么样活起来了。这个敬畏的心原来就像一个未爆发的一个火山一样，而现在这个敬畏的心，这个火山被点爆了，点发了，所以就动了敬畏的心，已经活出来了。而这敬畏心怎么样，已经具体出来了。具体出来什么事情？要做神叫他做那未见的事情，动了敬畏的心。神向挪亚说什么？说的话他知道在前面要发生的事情，他就照着神的话去预备方舟。这是在当时的人眼中看的好像是很可笑，但挪亚没有因为人的眼光和别人的口中讲的话来影响他的信，一直都没有。他没有这样子啊，甚至啊他自己也许也不了解事情要怎么发生，单单只因为他认定了神怎么说事就怎么成的这种信心，他就依从神的话做了神所吩咐的事情。信心不是根据别人的感觉，而是单单根据神的话。当我们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讲到十六课讲到信靠。信靠是什么意思？信是信入，靠是怎么样？靠上去，不但要信入，而且要靠上去。简单的说，就是信心与行为相称。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是信了，可是我们靠什么？我们靠自己，这叫做信而不靠。这是基督徒失败的原因，这就是这个环节出错了，我们才软弱不堪。信而不靠，其实就是不信不靠。所以信靠的意思是什么？看不见自己，用不到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的放空来交给神，不再自己做主，不再自己想办法，不再自己涂抹，单单靠着主，单单任凭主的带领。挪亚就是这样的人。也许你以为我在讲的是天方夜谭，也许你觉得说我这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没有我自己？如果你念了加拉太书的五章的第25节，告诉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什么？圣灵而行。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希望我们是靠圣灵而生，可是我们有没有靠圣灵而行？没有，行了这一步我们自己来，不要麻烦神，不要麻烦耶稣基督，不对的。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弟兄姐妹，信靠是要常常操练的，常常练习的。你练习的越好，你操练的越好，你就越能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活得很辛苦，有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信靠的功课我们还没有操练到或练习到能熟到熟能生巧的缘故。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事情，这每天的信靠，每天的操练，每天的学习。你看神怎么操练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人怎么样？在旷野都怎么样？都死了，对不对？就一个年纪大的，很大的是谁？进入迦南的。再想一想，耶稣也是年轻的哦，加勒是年纪大的，对不对？还带进了另外一个死人进去，那个死人是谁？约瑟。弟兄姐妹，神用40年的时间来操练以色列百姓对他的信靠。一旦有了信靠，就不再有抱怨，就不再有怨言了。但是因为他们太多，神才在摩西五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神在称以色列百姓怎么称呼他？印着景象的百姓。为什么印着景象的百姓？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埋怨而已，而是他们信而不靠，就偏偏要靠自己，我就不靠神，你给你看。结果他们印着景象都死在旷野，第一代的全部死在旷野。你知道保罗怎么骂那个加拉太人吗？我们来一下加拉太书第3章第3节第4节，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圣灵生存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这是保罗在讲到加拉太教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就我们刚刚讲的，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这样， 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这个讲完，我们就等到下礼拜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同来学习以诺跟挪亚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亚伯因着信他死了，以诺因着信他被提了。主啊，不管是因着信死，或不管是因着信被提，我们知道就像保罗见证十四章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主啊，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明白，诚如保罗他所说的话，你们若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主啊，求你来充满我们，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圣灵的酒的果子，我们必须要在靠着圣灵而行当中，我们才能结得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信心里面能仰望你，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而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愿你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礼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啊！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